旅行者，旅行者，太好了，你总算醒了，我还以为面具巫女小姐，真是的，距离我们那次相遇已经过去了那么久了，没想到旅行者你会如此称呼我。对哦，在下就是面具巫女花散林小姐，真的是久违了。这里是神鹰树的地脉空间，照理说只有离开人世间的灵魂才会离开提瓦特，来到地脉之中，等待神鹰的再一次赐福。我作为花散里的我，在那次与你分别之后就一直在这里了。至于你，旅行者，不是的，你的意识和地脉中现存的意识很不一样。如果我记忆中的知识没有错的话，你的肉体应该还没有离开人世间，只是或许是因为出了什么意外，你的意识暂时脱离了身体，进入了地脉中而已。感觉有些头疼吗？一定是活着的意识和地脉发生了排异反应，地脉并不想让你待在这里。这样，旅行者，先枕到我的大腿上吧。这样可以用我的意识暂且欺骗一下地脉，让他暂时感受不到你的存在。现在怎么样，旅行者？还有感觉难受吗？那就好。没事，只是想到现在正乖乖躺在我大腿上的人，居然是当时威风堂堂扶除污秽的大英雄呢。会面。旅行长，你干嘛？不能，不能再往上躺了，太近了。必须离得这么近，这样才舒服吗？那好吧。那个，言归正传，旅行者，上次我问你今日的到期是否陷入了战争，那个事情你还记得吗？虽然自那时之后，人世间的事情早已与我无关，但是我毕竟是为了守护神鹰而生，即使已经离世，我还一直惦记着此事。特别是今日看到你也进入了地脉的时候，旅行者，今日的到期战火究竟因何而起？现在又是什么样子呢？将军大人他是不是……原来是这样啊，延寿令，反叛军，锁国，那将军大人也不是，只是胡差公大人擅长占卜，一向料事如神，而作为继承了胡差公大人记忆的我，也继承了他占卜的结果的记忆，所以刚刚你说的今日的到期，我本也猜到了五六成，只是我本以为在神鹰的庇佑下，即使再乱也不会再度生灵涂炭，没想到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。不过更没想到的是，将军大人他 居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，由人来治理的道气，由愿望组成的永恒。徐以沉迷一梦的雷电影，要是真能看到该多好啊。嗯，没有啊，能看到将军大人他能以这种方式找到属于自己的永恒，我想必胡斋公大人他也会很欣慰吧。我没有哭，只是抱歉，稍微有些失态了。我们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了，毕竟在下只是胡斋公大人的思绪所化为的怨念而已，能有自己的思想我已经很满足了，而且毕竟现在到期的局面是将军大人的意愿，如果评头论足的话未免有些僭越，所以想不想和您一起回到道期？这情是我不能从命了。不，不是的，毕竟我也很想你。我的意思是，无论是道期还是旅行者你，都是花散离我作为一介小小的巫女心中尤其珍重的事物。而且如你所说，道期又重新归于和平了，想必接下来又会是一个像胡斋公大人年轻时长治久安的太平日子。但旅行者，虽然我身为守护神鹰的巫女，可是我的本体则是由不应存在的污秽和怨念所化。我在人世间的使命只有一个，那便是完成神鹰大夫，而现在我的任务已经结束了。或许对于今天的道期来说，像我这样的一个漫无目的的鬼魂已经……怎么了旅行者，头又开始疼了吗？看来地脉的排斥现象还是没有那么好骗的。这样，旅行者，请和我一起深呼吸。现在好些了吗？我刚刚将你的意识和我的意识链接在了一起，这样可以稍微缓解一些你的不适感。但是这毕竟是救急之计，你已经不能在这里久留了。不行的，真的不行的。我那边，我无论是作为胡斋公还是花散里，我都已经回不去了。旅行者，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吧，关于一位狐狸巫女和一个男孩的故事。或许听完之后你就能明白了。很久很久以前，一位小男孩 在烟花季上和父母走散了，或许是天意，他遇到了一位狐狸巫女大姐姐，两人玩得很开心，巫女大姐姐便将他带回了神社。等他那粗心的父母来找男孩的时候，男孩已经在巫女大姐姐的怀里睡着了。自此之后，这一人一狐变成了好朋友。男孩夜里会时不时地从家里溜出来，爬上影像山顶，去找神社的狐狸巫女玩。狐狸巫女也常常化作普通人的模样，来到花见坂来陪男孩。那天夜里，男孩对狐狸巫女说，长大后要成为像狐狸巫女那样了不起的人。狐狸大姐姐只是笑笑，没有回话。时过境迁，斗转星移，眨眼的功夫，男孩便长大了。长大后，男孩进入了天岭奉行，每天为到期的名声而奔走着。和狐狸大姐姐相处的时间，自然而然的就少很多了。但他知道，狐狸注视着他，他也在注视着狐狸。正当男孩以为日子会一直平静的流淌下去的时候，变故发生了。随着将军大人的不辞而别，深渊再一次入侵了道齐的大地。抗敌有功的男孩被提拔为了大将，率军抵抗魔物。凡人的力量在魔物面前只不过是沧海一粟。正当男孩的军队即将被魔物的海洋所淹没之时，他看见了遥远的神社上空有一道光芒升起。这道光芒吞没了所有道齐大地上的魔物，所有人都为难得一见的神迹而欢呼。长道恢宏，名神永恒，他们高呼道。但只有男孩知道，这道光芒并不属于将军大人，它属于那位狐狸小姐，是那位狐狸小姐的绝唱。狐狸巫女离世后，男孩继承了她的工作。他去了璃月寻仙问道，将从璃月学来的仙法改良为阴阳术，这样即使是没有神之眼的凡人也能有足够的能力与魔物对抗。从那之后，男孩日复一日地把全部心思投入到研究与魔物战斗的法术中。他没有恋人，也自然没有后代。有人说，他是因为对于深渊的恐惧，所以无心谈婚论嫁。也有人说，他的心里早就住下了那位狐狸巫女小姐。其实，第一次见到旅行者你的时候，你的那份坚定和勇敢，让我想起了狐斋公大人记忆中的那个男孩。在他的记忆里，你们的眼中闪烁着相同的光芒。但其实，男孩从离院回来之后，我曾与他见过一面。那时他曾将我误认为狐斋公大人，我不知道我在他眼里是什么样子，但他在我眼里与狐斋公大人记忆中的男孩判若两人。他的目光已经死了，你知道吗，旅行者？当时我们分别的时候，有一句话一直没能说出口。不被蒙蔽，不被动摇， 一直走在你所坚信的道路上。这是胡斋公大人与他分别的时候说的话。我想，倘若胡斋公大人还在，一定也会不吝向你如此祝福吧。如果当时的胡斋公大人身边有你的话，可能结局也……没什么，旅行者，其实我刚刚骗了你，我并没有把你的意识和我的连在一起，而是在把你的意识慢慢送回现实里。作为污秽，那边的世界我已经无法再回去了，那里不需要一个鬼魂。旅行者，去吧，去继承那个男孩的事业，替已经沦为污秽的我再照料一下到期吧，就当是为了胡斋公大人，为了我。这是在下作为花散里最后的请求了。与君相别离，不知何日是归期，我如朝露转瞬息。再见了，旅行者。
旅行者，旅行者，太好了，你终于醒了，旅行者。是我，林华。已经是晚上了，下午的时候，小派蒙急匆匆地飞进来，说你倒在神鹰树下，怎么也叫不醒了。我就命早又把你接到了府上，给你做了一些简单的处理，好在你身体没什么大碍。现在感觉好些了吗？那就好。那个，旅行者，刚刚你在昏迷的时候，手里在紧握着什么东西不肯放手，嘴里也一直念叨着一个词，好像是花散里。旅行者，你是做噩梦了吗？哎，这不是飞鹰的花瓣吗？怎么花散里这个名字？不是的，虽然我并不认识叫这个名字的巫女，但儿时我在家中翻阅古籍的时候，曾看到过一个乡间怪谈。传说，每当神鹰有枯萎的迹象之时，便会有一位面具巫女出现。有时是在干田村口的狐狸神像处，有时是在荒海的枯井处，还有时是在影像山脚。没有人见过他面具下的容颜，但无论他出现在哪里，只要有人看见他，神鹰的枯萎便会在几天内慢慢恢复。有人猜他是神鹰的化身，来世间微服私访，也有人猜他是冥神大赦的秘密武器，一出手便可去除所有妖邪。那本书中称这个怪谈为华散之源。现在想来，旅行者，在你梦里出现的想必就是这位面具巫女小姐了。这样啊， 常有所思，思事如磐。孰料浮世事，留住难。没什么。对了，那个旅行者，你能先闭一下眼睛吗？嗯，是清醒。好啦，可以睁开了。旅行者，今晚月色真美，戴上面具，陪我一起出去走走吧。